当我们思想福音传遍的过程，要提醒今天我们仍在这过程中，过去近2000年神怎样借着众圣徒把福音传开，现在还要继续让福音直传到地极。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他讲完了就被接上身，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就上升了。上升的时候，我想主耶稣一定在看着门徒们，门徒在看着主耶稣上升，然后主耶稣再赶快打发天使再讲最后一句话，不是主耶稣亲口讲，借天使讲。如果我们问主耶稣在地上真正最后一句话应该是他怎样上升还要怎样再来，虽然是天使说的，可见耶稣最后是要交代门徒们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传他的福音，直传到他再来。空间整个世界，时间直到他再来。这一句话各位如果好好去思想，我们就会对于主的伟大、主耶稣的神圣、主耶稣的全能产生很大的一种感动。因为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若不是三位一体第二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怎么可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传主耶稣的福音呢？主耶稣的时候，世界上大概2.5亿人，现在66-67亿人口，2000年前2.5亿人，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去传呢？主耶稣讲的时候不多人，大概120个，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神的儿子、为主的呢？我猜，我估计大概1000多人。那数目哪里来？因为圣经明显说主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复活之后除了向使徒们显现，他也只有向500个弟兄显现。如果他们都是单身，那就只有500人，我猜他们都有配偶，所以回家马上告诉他的配偶，如果都信了大概1000多人，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今天很多先生信主太太不信，太太信主先生不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估计都信了，1000多人真正接受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要向2.5亿人做见证。如果到现在67亿人口左右，我们想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感谢赞美神啊，我们主耶稣留下的话的确2000年来应验啊，现在大约20-23亿称为基督徒，当然里面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啊，甚至其他不是非常正统的教会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无论如何，一般估计大概12亿真基督徒是有的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12亿。当我想到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如果算他1000基督徒的话，2.5亿人，也就是一个人要向25万人传福音，一个基督徒要面对25万没有信的人。今天感谢神，我们任务没有那么难了，算他12亿真基督徒，67亿世上的人口，67减12，剩下55，55除12等于多少？哪位会算啊？算不整数，不能整数啊，那大概1:5了。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福音传遍地极，领众民归主，我们的责任比主耶稣时代基督徒责任轻了很多。我们是1:5，他们是1:25万。从主耶稣时候讲那个话开始，成就这件事的其实都不靠人。1:25万跟1:5，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耶稣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才可能进行为耶稣做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直到耶稣再来。今天我想用早上这一点时间啊，把主耶稣在教会历史上近2000年，他真的做了这事，他真的借着小小的一些人，福音传到了地极。我们等候主再来，希望他能快快来。我把整个历史分成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公元30年，就是主耶稣升天讲那一句话，应该是公元30年，大概4-5月间，主耶稣叫他们去做见证开始啊，算到大约70年，这是第一个阶段，公元70年。那个后来就产生了犹太人的革命，产生了犹太跟罗马的战争，公元70年就亡国了，被罗马大将军提多，耶路撒冷城被攻陷，被圣殿被火焚烧，犹太人被俘虏到外邦。那么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好就是使徒们做工的阶段。使徒们大约到70年已经殉道差不多了，只剩下老约翰还没死，彼得、保罗大约在公元67年在罗马尼罗王手下殉道。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拓荒期，主耶稣差遣这些使徒们还有 当时的基督徒开始传福音，神特别恩待这一段。各位从使徒行传，从最早期教会的一些发展，这一段罗马的法治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不会太多的麻烦。一直到尼罗王火烧罗马城以后，基督教才受逼迫。这是公元64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的逼迫延续到68年他死了。但是这一段使徒们到处传福音，因为罗马帝国不但政法治安定，而且交通非常发达，修筑道路，四通八达，传福音就很容易的到处传。再加上从公元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整个地中海，就统一语言，推广所谓的普通希腊文，用普通希腊文在整个地中海，在当时文明世界都能够相通。这些因素再加上这些被神所使用所差遣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蛮有福音的热忱，他们即使在苦难，即使在许多艰难中，福音不断的传开。当初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是从犹太人来的，罗马政府保护他们，犹太人反对逼迫，耶路撒冷大受犹太教的逼迫，他们就被分散，然后到各地传福音啊，最有名的建立了安提阿教会，让教会成为宣教差传的中心。那么神也恩待教会，初代教会几个特点神就大大用他们。第一，圣经常常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要成就主耶稣的托付，直到地极，直到主再来，要传福音，同心合意一起祷告。第二，真正彼此相爱，当他们一传福音，犹太教的逼迫临到，就有不少的人连吃饭都有问题，教会就预备饭食，没有米，没有东西吃，自己家当都卖了，慢慢的就越卖越多，很多人田产都卖了，就放在一起，让有需要的人可以生活。教会真正活出彼此相爱，教会越来越分别为圣，脱离各样的虚谎。亚拿尼亚、撒菲拉被神警惕，大家都害怕，脱离各样的虚谎，各样的罪恶，然后渐渐有适当的组织，拣选了七个同工，彼此配搭侍奉，差遣宣教士。这就是开拓期，神用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信徒把福音越来越传开。再加上神拣选的这一些使徒们都真正全心为主摆上。犹大自杀了以后捕了马提亚，十二个人按照教会历史的传说，只有约翰 是老年寿终，其他的为主到处传道，通通殉道。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传说是倒钉十字架，这个传说我们不知道准不准确，但是到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旅行，你去找罗马坟墓的所在，罗马城外有一个地下坟墓，在坟墓的旁边有一个小礼拜堂，这个小礼拜堂上面有一个标题，你往何处去，是主往何处去，很特别的标题。这个小礼拜堂走进去，你就看见右边挂一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左边挂一个彼得倒钉十字架，礼拜堂的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石头，上面玻璃盖起来，石头下面有一个脚印。有人带我去参观的时候，里面的神父就跟我解释，他说以下是传说，所以我们不要把它100%当成事实。这位神父就这个我传说早听过，不过这个神父又告诉我，他说当公元大约67年，尼罗王要抓彼得，他正在罗马城，正在喂养罗马教会。当他们知道军队要抓他的时候，基督徒催逼彼得赶快走。彼得本来不肯走，彼得要怎么可以丢下羊群呢？可是基督徒说你不能死，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弄一匹马给他弄上去，叫他赶快跑，他就骑了马赶快就离开城，走到城外，对面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他越看越惊讶，怎么是主耶稣走过来？他就停在那里，主耶稣也停下来，彼得问说主往哪里去？主耶稣回答，罗马城的羊群没有牧者，我必须要回去照顾我的羊群，与他们一同受苦。彼得听完之后马上掉头回去罗马城，主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不久被抓，不久被钉十字架。彼得说主耶稣正着钉，我不配，请倒着帮我钉，这是传说。那么那个神父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脚印，这就是当年主耶稣站在这里，他升天的时候留下一个脚印，现在把它保留起来。我说这个我不大相信，我说我不相信，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信啊。我说你为什么信？他说天主教前些年发现了主耶稣的裹尸布，从那个裹尸布所寻求证明的脚印就跟这个脚印一模一样。他确定相信，我说谢谢你给我的说明，但是我仍然半信半疑。各位有机会去罗马玩，请你们去找那个礼拜堂，特别找那个神父，你再去问他，他一定忘记我了啦。好多年前有一个人说半信半疑，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他还信。这是传说，请各位当作一个传说就好了。不过这个礼拜堂真的还在。当时这些使徒们真有一个心记得主耶稣最后的那一句话，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大约在同时，保罗也被逮捕。保罗因为是罗马公民，法律禁止罗马公民被钉十字架，不能受这个羞辱。据传说，保罗就在罗马郊外是被杀头而死，现在在罗马郊外一个小山上面有一个礼拜堂，专门纪念保罗殉道的场所，不是罗马城内那个圣保罗堂，很大的圣保罗堂，不是那个，那个是埋葬的地方。那里也有许多很神奇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这是传说啊。各位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平常旅行团不去这里的，你一定要去请求一些基督徒，当地的基督徒才知道这种地方，因为这个对于旅游观光来说啊，不是卖点啊，因为这种看起来很可怕可怕的啊，所以你们去找那些基督徒啊，如果你们不认识基督徒，很需要介绍的话，你们来找我啊，好了，不收 commission 啊。如果你们要想去这种地方啊，可以看到真正很有意义的。重点是什么？十一个除了老约翰，通通为主殉道，通通有一个使命，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迎接主再来。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再来。那么到了公元70年这个阶段，使徒们重要的工作大约结束。传说安德烈到处传福音，后来也被人钉十字架，他说不要正着钉，把我斜过来钉。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一个叉形的十字架，那个名称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多马到印度传福音，据说是被那一边的土人用枪刺死在那里。为主殉道，成全了神所要托付的工作，这是他们认为是很尊荣的，很快乐的，欢喜做的。第一个阶段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神允许大逼迫300年，这是我们想都想不清楚的。从公元应该是64年夏天以后，就是尼罗王火烧罗马城，责任推给基督徒，就政府正式逼迫教会，那是罗马帝国用政治军事的力量要来逼迫教会。那很多很多，据比较重大的是十大逼迫，在十个君王一直逼迫到公元313年。神虽然是掌管万有，可是他允许这样的一个考验，让信仰能够真正的非常精炼。信耶稣就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事情了，因为面临很可能要殉道，你就需要非常真诚的，非常谨慎的，透彻的，到底我信什么，我为什么要信。所以信仰反而得到炼净。从公元64年到公元313年，这一段是逼迫期，是教会在大大苦难中间，一直到 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王颁发宽容令，他到米兰颁发宽容令为止，所有信耶稣的人，那是真信耶稣，不是没有别的动机，真正认识敬畏真神，信靠真神的儿子，罪得赦免，得到属天的福气，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这里面可歌可泣的人选太多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像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拿丢，像士美拿的主教波吕甲，像亚历山大，好几位重要的教父，在当时许多许多基督徒，他们以殉道为荣。我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埃及亚历山大教会非常兴旺，传说是马可在彼得殉道之后，从罗马就转到亚历山大，建立亚历山大教会，开展埃及的事工。亚历山大是一个重要的都会，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中心，基督徒也许多人聚集，全世界第一间神学院就是在亚历山大，公元200多年，几任院长都是了不起的基督徒，第三任叫做俄利根，这位俄利根18岁就非常爱主，热血澎湃，要为主的福音尽心尽力，在楼上看到兵丁逮捕基督徒，抓赴刑场，他就从楼上冲下来，要加入基督徒的行列，一起去殉道。跑下来被他母亲死拉活拉，就不放他走，结果他出不了门，他殉道没有成功，他以后好好在神的道上，在真理里面造就，以后成为非常重要的教会领袖，第三任的亚历山大圣道学校的校长俄利根。这些人他们都是为福音为神的道不怕逼迫的，都能够真正以为主摆上一切，是他们的尊荣。那么从这一段里面看到许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因为许多人这样殉道，想不到教会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兴旺，所以初代教会流传的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许多人看到受苦受难的教会领袖，他们受更大的激励，看到他们被钉十字架，看到他们被挂在木头上像火把一样点着，看到他们被丢在狮子斗兽场跟狮子打斗，他们的心更被感动，真诚的信仰没有被消灭，反而越传越开。躲在坟墓地下坟墓里面聚会，所以各位有机会到罗马的地下坟墓里面，有很多教会活动的遗迹，有很多山洞的里面，他们在一起满了天上的平安喜乐，他们脱离罪恶的缠累，他们彼此相爱，等候主的再来，而且仍然广传福音。神允许这个阶段让他真诚的真理和信仰非常的纯净。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我称它叫国教时期，从公元313年 一直到1500年马丁路德改教，这都是国教时期。康斯坦丁他原来是个将军之一，他们几个将军在争夺皇位，那么康斯坦丁是统治罗马帝国西边的地区的将军，那么跟中间的跟东边的大将都在打。那一个决战的前一天，他本来是拜太阳神的，他就看日头，看，突然之间不知道是日光太闪还是怎样，他说他看到异象，看到日头边上有个十字架，然后有个感动，用这个做军旗的标记。晚上做梦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用一个叉叉中间一个圆圆上来的，这是希腊字的，第一个是 key， 第二个是 role， 其实就是 Christ， 基督这个字的头两个字母。梦中说用这个来做记号，所以你去看到那个很多记号，一个叉叉一个 role， 这就是基督的记号。他梦醒了以后果然用这一个做他军旗的记号，结果打胜仗了，统一了罗马帝国，他做了皇帝。所以公元313年他就在米兰颁布宽容令，不许再逼迫基督徒，让基督的信仰福音可以自由传，同时积极进行建造大教堂。以前在山洞，在坟茔，在屋里，在很多秘密地方聚会，以后在罗马盖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渐渐越盖越大，当然最大的就是圣彼得大教堂，他们找出很可能是彼得埋葬的所在，过去盖过小教堂，以后盖大教堂，越盖越大，现在成为梵蒂冈他们重要的所在了。他也让基督的福音从另外一个方向更自由的传，所以礼拜天放假，他本来就是敬拜太阳神的人，所以对于这个 Sunday 礼拜天，他以后就转换大家敬拜耶稣，礼拜天不必去上班了，以前大家清早起来敬拜复活的主耶稣然后去上班的，我们现在10点多11点都会去上班，这是以前了，今天你们比较有福了，11点下午还回家，有一些弟兄就看 football， 姐妹去 shopping， 以前不行的啦，礼拜天聚会崇拜完赶快就去做工，康斯坦丁皇通通放假，那他当然他用的是 Sunday， 这是，但是他心里是希望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以后干脆把12月25号也在他那个时期，也是一些主教提出来，12月25号原始也是拜太阳的，因为日头渐太阳渐渐长了，从12月22 23这个冬至以后太阳渐长黑夜渐短，所以很多人是拜太阳的，也改成以后成为圣诞节，这个是一些主教们提出来的。从此圣职人员大受尊重，牧师如果是那个时候就好一点了，今天不被你们尊重啊，那个时候牧师就很神气了，因为政教合一，那个时候圣职人员也有很大的权柄，等一下我要说这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不是好事很大的危机。 让福音的广传受到一点打击。若不是后来教会的改革，若不是神的怜悯，教会真是从中世纪黑暗期要堕落下去了。好，这是这一段时期神在天上掌权管理这一切，福音借助这样子容易的传开，不过缺点也是有。慢慢的，基督的信仰跟罗马政治连接在一起，也就跟国家主义，甚至于大罗马这一种他们的一个族类的一种观念就混合了。对于蛮族，对于外邦的蛮族，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热忱，没有那么大的福音热忱。我们晓得罗马帝国是从欧洲的多瑙河以南，然后到莱茵河以南，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北，那是蛮人、蛮族所住的地方，包括了德国，这个哥特人，包括了这个 Vikings， 这些北欧人，甚至于爱尔兰的塞尔特人，都算是外面的。英国只有靠海岸这一边的，英格兰这一边的是罗马帝国所到地方。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福音传遍很快，罗马帝国之外有些没有积极的态度了，也免得好像会有一种国土扩张这个跟蛮族之间的纠缠不清，所以不够热衷。那不热衷去向强悍的蛮族传福音少数有了，不是没有大部分没有。结果神就用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从公元400年一直到1200年神用的方法很特别。结果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特别西边的，以至于康斯坦丁他把国都从罗马搬迁到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以前是拜占庭那个地方的康斯坦丁堡，现在叫做伊斯坦堡。结果西边国势越来越弱，蛮族就打进来了，塞尔特人、哥特人都是打进罗马城。这是历史上，各位自己去看哈，公元四五百年之后。那么那个时候整个基督徒倒是很尊崇教皇，就是罗马的主教，罗马主教出来斡旋，政府没有用了，以致让罗马主教的地位越来越高，经过斡旋弹劾慢慢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被俘虏到蛮族做奴隶，基督徒俘虏到蛮族做奴隶，没有想到这些主人一看怎么有这么好的奴隶这个奴隶都是古里古怪的嘛你主人不在就跟你偷鸡摸狗这里不见那个不见，可是这些基督徒奴隶尽心做事，而且呢诚实无为，而且又是没有暴力他们就非常惊讶这些是不一样。没想到慢慢慢慢他们的基督生命的彰显影响主人所以很多蛮族把这些基督徒掳去做奴隶的变成基督徒了。各位，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宣教法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宣教士领人归主，神说不定让你做什么领人归主这是你们自己要想清楚的你到底要做什么角色去传福音呢？你要不好好派宣教士出去， 那这个历史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不但如此，还在讲更麻烦的一个，大约到了公元800年，像这个塞尔特人，他们俘虏了很多英格兰的基督徒做奴隶，结果让塞尔特人都信了耶稣。这个塞尔特人啊，以后就移民进到法国，进到土耳其，结果把法国带成基督教国家，然后进到土耳其也有不少人受塞尔特人影响。塞尔特人从波士顿来就知道了哈，他那个篮球队就是塞尔特啊。这一些异族人呐、啊，结果信耶稣了，信耶稣，但是非常蛮憨的是 Vikings， 是海盗家族嘛，这个北欧的海盗家族，这些海盗家族啊，他们就南侵，南侵之后专门把各海港口的漂亮女孩子都俘虏走了，作为妻子或者做妾。那么结果这些妻妾美好的见证感动了这些海盗先生啊，归族，这是很有意思的。你去看这个北欧的归族历史，这些 Vikings 发现这些基督徒真不一样，所以慢慢的北欧一带，这个挪威，这个丹麦，这个瑞典啊，那一些海盗的人士 Vikings 信主了。他们没有好好派宣教士向 Viking 传福音，以后女士们被俘虏用这个方法传福音。所以我要问姐妹们，你是愿意做宣教士还是要做压寨夫人啊？你们自己不要答了哈，自己想好了哈。当有机会做宣教士的时候不去，不要做。那神后来用另外一个方法把他们都派去了。到了公元1200年左右，几乎整个欧洲归主，这是在历史上它的发展，神在管理这一切，神在做工啊，非常的有意思。当然现在讲一讲那基督徒在干什么呢啊，基督徒很可惜啊，很可惜没有好好对外的心了，因为全国都基督徒嘛，生下来就基督徒，生下来就要受洗了，婴儿洗，然后啊变成基督教国啊，生而为基督徒，这是完全跟圣经不一样的啊！圣经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没有曾孙，只有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啊！不是基督徒生下来就基督徒，这个绝对没有的。那么结果变成很多不真基督徒，然后没有心传福音，灵性不好，就开始很多内部的争执，这是很悲伤的事情啊！原来是小事争执，比方争执复活节哪一天，圣诞节哪一天，洗礼什么方式啊？到现在连复活节我们所守的是跟西方传统一样，东正教都不一样，这很特别啊！去年今年了、啊、今年复活节我正好在塞尔维亚，西方的复活节完了，塞尔维亚是晚一个礼拜过复活节，按照东正教传统就是不一样。当然圣诞节更麻烦了啊，到底哪一天真问不完，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也没有时间讲了。然后洗礼的方式啊，浸水礼、点水礼，浸水礼你是脸向下浸还是脸向后浸啊？那这些问题吵来吵去，然后圣餐的饼是有教饼还是无教饼啊？到现在东正教都是吃面包发酵的啊， 西方的教会大半都是无酵饼，烤的干的啊。好，那么这个蒸，然后蒸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画十字架，画十字架代表一种敬虔的，想到主的十字架。所有西方教会十字架是上下然后左右，东方教会上下右左，你不信去看啊，到现在是这样子啊，啊，吵这个，那谁叫你画十字架？圣经没有嘛，对不对？然后这什么好吵呢？哈，我还不大搞画哪边，干脆我们先画下面好了，再画上面哈，这个不重要啊，吵这些东西啊。然后教堂的里面，你们今天是接受西方教会传统，摆很多位置给你们坐。你们若去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没有半个正直，你们信不信啊？你们没去过是吧？东正教去看看啊，谁给你坐凳子的？所有聚会站着聚的，唱诗站着，听到站着啊。其实站着可能合圣经的，主耶稣登山宝训他做的，大家站着听啊。现在你们坐着听，讲的站着讲，这是反过来的。东正教通通站啊，你们下面通通没有人坐的，没有椅子嘛，到现在没有椅子的啊，你们去找东正教教堂没有椅子的。啊，这些是小事，以后慢慢神学争论。神学争论啊，最有意思的就是圣灵到底谁差来的啊？东方教会认为是圣父差来，西方教会认为是圣父和圣子差来。所以在信经里面加了和子两个字，和子，父和子，圣灵是被父和子差来，这是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只强调从父差来。这样的神学争论居然成为东西教会分裂1054年两个主教长，那西方罗马主教长就是教皇，康斯坦丁堡主教长代表整个东方教会，双方互相咒诅，多可悲的事情啊！两个最被尊崇的教会领袖互相咒诅，以后教会分裂，一直分裂到今天。前些年，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去拜访东正教的主教长，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就说，不传福音干什么？好，现在考你们了，不好好去传福音，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干什么？斗争，对不对哈？在一起就开始吵了嘛啊！大家在里面吵这些干什么嘛？啊，有什么好吵的嘛？啊，然后东西教会分裂啊，以后这个教会财产越来越多，教会的财产管理，教会奉献的运用等等，就变成了斗争的重要问题了。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讲不完了哈，我下面很快，简单说一点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教会灵性越来越坏，主教们这些掌权的，有钱财的权，有人事的权，慢慢的就奢华宴乐。这个中世纪的主教们啊，那都是最好的享乐，奢华宴乐。然后大家想做主教，那怎么办呢？想做主教，所以中世纪居然可以花钱买圣职的这种作风。你想做主教吗？啊，想做主教啊，比如说黄丁想做主教，那怎么办呢？还选不上你啊，还轮不到你啊，那这边还有很多人呢 啊，偏横在前面嘛，正中在前面，你轮不到怎么办呢？你说我出100万美金，哎，我这个贪财的啊，哎，100万不错了，叫你再加一点好了啊，150万 ，OK， 我就跟大端去研究了哈，然后啊，大端分80万，我分65万。 OK， 成功了哈，这个是真的事情啊。这在中世纪就买卖圣职，因为买了之后啊，买了之后你就有权了，有权，人事权、财产权、管理权。那么如果没有，如果没钱了怎么办呢？所以就想出一个办法出来，这个办法就是后来卖赎罪票的办法。教会怎么卖赎罪票呢？好，那怎么办？好，都犯罪了嘛，犯罪，好，跟神父告解，认罪，认罪，好吧，可以赦啊。那有的以前的人是真心要奉献嘛，我这个悔改了，我就表白我的真诚，他或者是把钱捐给穷人，或者是把钱还给亏负的人，他就用了很多钱，这是可以的啊。啊，如果你欠了别人家钱，你真的悔改，赶快还钱嘛。啊，你不能一面哭的啊，悔改认罪，你自己有钱还不还人家啊，赶快去还，这是好的。可是慢慢以为说，哦，那这样子我也没有欠什么钱，我就捐钱，我就买位置了。这个中世纪的败坏堕落从这里开始了，更严重了。啊，那么买票，买这个赎罪票，买进来的人，这个很多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嘛。满了嫉妒纷争，甚至于还不止一个太太他都可以买到了，那教会乱七八糟，那甚至有些人根本连字都不懂的，不识字的也跑来做主教了，他怎么去教导人呢？所以中世纪产生黑暗，这个黑暗促成了后来的改教运动。改教运动啊，一想马丁路德，其实前面有好几个一系列的人啊，像这个啊，曾经有过啊，所谓的威克里夫啊 ，John Wycliffe， 然后在捷克也有 John Huss， 约翰胡斯。约翰胡斯起来反对责备赎罪票的事情，强调根据圣经，结果被罗马政教合一的力量之下抓起来，活活烧死了。江哈是一个殉道士，我们非常佩服的。那以后才带来马丁路德改教。我再借你们两三分钟，很对不起啊，我这怎么讲到不会准时下班啊？因为后面还有很精彩的不讲，可惜了啊。以后神就兴起马丁路德啊，那正卖赎罪票嘛。卖赎罪票的那些宣传人被教皇所派，要盖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盖了120年才盖完，那个非常了不起的建筑，一直没有钱，没有钱就来捐钱，捐钱就卖赎罪票，跑到了威登堡教堂门口。马丁路德是那一边的神学院院长、修道院院长，他听到他们怎么讲，说你把铜板丢到我们这个箱子里啊，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啊！你的罪如果没有，你祖先就在炼狱里面上升了。这样话一讲，马丁路德大大生气啊！这完全违背圣经，所以就贴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口啊！那都是讲赎罪券的错误，教皇的错误啊，重点在这里。这样子兴起了改教运动。那下面我再简单说一下，改教运动大概花了200年稳定了局势。马丁路德之后，瑞士的慈运礼，还有日内瓦的加尔文，就一起成就了改教运动的大业。不过跟天主教之间的纠葛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欧洲很多王侯，有的支持改革派，有的支持罗马派，产生战争，最有名的就是30年战争。为这个事情，王族之间彼此攻打，打了30年。在德国的历史上说啊，这30年宗教战争没有让德国一块土地是没有战火的痕迹，是多可怕。那这个好了，下面以后大家谈和了啊，定了条约，各自传各自的。 因为这个弹劾甚至把荷兰是以基督教为主的，比利时是以天主教为主的，本来是一个地区的，分成两个国家，欧洲就以信仰跟政治慢慢的稳定下来。上帝继续做工，借着灵性的复兴，借着敬虔运动，敬虔运动是德国有名的教会领袖 Spencer 推动的，影响莫拉维亚弟兄会，影响 Sinsendorf 是很有名的人物，我实在没时间讲了。他是个爵士，他有土地，他就吸收了很多真诚敬拜爱主的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他们150年间派2000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所以近代宣教运动从莫拉维亚弟兄会开始。接下来就有克里威廉到印度，就有马里逊到中国，就有以后李文斯顿到非洲，有戴德森到中国等等的伟大宣教运动。那也跟近代欧洲诸国兴起，他们的海军力量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没有飞机的力量，海军力量，所以从葡萄牙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然后他们就到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以后就附带传福音。以下的故事我就不能讲了，无论如何神用他们一个阶段，到现在真的要用我们华人了，真的用我华人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吧。现在记住，一个基督徒神要你至少负责几个人？五个人。我们的担子比主耶稣时代一个基督徒负责25万人已经轻松很多，但是不管多少人，这是主耶稣的心，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愿我们的心预备迎接他。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怎样去你还要怎样来，我们很欢喜要见你的面，但是我们也常被提醒，你最后的托付是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感谢你还给我们机会，愿你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们所能接触的，能把你美好的见证传给人。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